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听见台北的声音，拥有颗热情的心，有爱与梦想的电台，台北广播 FM93.1。
药师在我家，我家。
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社区药局委员会督导，也是委员，九大药局负责药师李佩玲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佩玲药师你好。
大家好。
好，欢迎佩玲药师。我们今天要带大家的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哇，非常非常重要哎！我们今天来关心的是多重用药的问题了。那提到多重用药对于健康上的影响，还有生命上的一些的危害，如果以近期来说的话，就不能不提到知名艺人罗佩颖过世的事件了。我们请佩玲药师来告诉大家哦，佩玲药师。
最近知名的艺人罗佩颖她突然过世，那死因已经那个结果出炉了，那她的原因是因为多重用药造成心脏功能的异常，那她发生在半夜，所以丧失了一个急救的机会，其实蛮可惜的。
是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多重用药，或许这个空中的好朋友们对于多重用药的一些的解释，到底什么是多重用药，并不是那么的清楚，我们也请佩玲药师来告诉大家好不好。
好，那所谓的多重用药还不是很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研究中最常使用的大概就是如果一个病人他有使用五种以上的，好，那就是我们初步作为多重用药一个定义。
哦，就是五种以上的用药的话，就是所谓的多重用药咯。
对对，因为随着我们人口老化，健康老化，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在台湾就医其实很方便啊，所以你去医院可能 A 医院看 B 医院看 C 医院，可能同一个疾病或不同的疾病看病很方便，那所以医生通常在台湾的医生看完病都会开立处方签，
对，
然后呢就会有药品，那所以就会有这种多重用药的议题出现。
是是，因为我们的民众也很习惯啊，看了医生没开药会觉得好像 我来看医生，医生怎么不给我开药，对不对？所以我们民众总觉得生了病就要吃药，对不对？佩玲药师。
是是是，这个台湾人的普遍的概念大概是这样子。
是，虽然说我们常会听到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身体会有一些的自体免疫的能力，它会让疾病是慢慢的复原，有时候休息是更胜于这个用药哦。
那通常会有多重用药大概就是一些慢性病，那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身体会有修复治愈力，大概就是急性病比如说一个小感冒啦，或秋冬好的我可能没有注意保暖，那种小感冒啊，或者是呼吸道轻微的感染，或者是肠胃不适啊，吃坏肚子，那当然是多休息就 OK。 那像多重用药大概都是一些慢性病的，所以这种大概就是老人的人口这种的就是最常被发现。对，
是，所以佩玲药师也就是在多重用药的一个问题绝大部分大部分是发生在慢性疾病的朋友身上，对不对？
对，
那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如果是属于慢性疾病的朋友们，或者是你的家人 是属于慢性疾病的朋友，我觉得今天一定要好好的仔细的来聆听佩玲药师的分享，我们认识一下多重用药对于我们的健康，对于我们的生命有哪些的影响，我们又要如何的去避免多重用药的问题。请教一下佩玲药师咯，在多重用药的部分如果没有注意的话，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大概有几种情形，有可能就是我们譬如说同一个疾病，那你可能有看不同的科别，可是我们的身体可能只有一个，那你跟 A 医生讲，然后他给你开了一些药，你再去 B 医生，你身体还是只有一个，你的主诉症状可能科别不同，那就跟医生讲一次，他又开了，好，那再去第三个医生，哎，有可能。所以其实有可能一个疾病他下的药，每个医生下的药可能不一样，也许是同个成分，也许是不同成分，可是药效是很类似的，那这样的它的问题就会产生。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药品本身它有可能会有交互作用，我们刚提到的是可能是重复用药，然后这个第二个就是交互作用，不同的疾病那它开立的药品，那个交互作用也有可能对身体产生一些损害。
是这个刚提到的这个重复用药就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负担，我们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量，对不对？就加重了嘛，对不对？再来刚那个佩玲药师提到的交互作用，这个交互作用跟我们一般听到的像是药品的副作用或者是一些的过敏反应，这是一样的吗？还是不太一样？
它是有些不一样的哈。那像譬如说主任提到那个副作用，副作用台是针对单一药品。药品我们通常就是我们可能譬如说头痛，那可能我是需要止痛，那这是它的药理作用。那它的副作用呢，比如说常见的乙酰胺酚，它的副作用是什么？还有肝毒性。那如果我们喝酒再配一颗乙酰胺酚，那可能对肝的损伤很大。那如果你服的量又比较多，很痛，吃很多，那它的交互作用就它跟酒精有交互作用。那这个虽然不是在这个就多重用药，可是它譬如说药品跟药品的副作用，那就是说明书上其实都会写。那现在因为政府有规定，我们来药局领药或者是医院看病都需要印药袋。所以药袋上都会有个药品的作用、副作用，还有适应症。
是，
那副作用就是要提醒我们说，万一你有上述的一些不舒服的状况出现的时候，可能就要立即就医，停药立即就医，然后请医生看看是不是这个药造成的副作用，让我们身体不舒服。
是，所以那个副作用跟交互作用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交互作用就是它可能跟某一些的东西它产生的一些的作用，就会造成生命跟健康上的一些的影响了。那这个过敏反应呢？
过敏反应其实也是，你要说是副作用的一种，也是也算不是。那过敏反应就是个人的体质，有的体质它那可能它的体质就是会对某些药品有过敏，所以通常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如果你是出诊是就诊，医生就会说你有没有什么药物过敏啊。那像我们如果去大院就诊，如果你有过敏的记录，通常会记录在健保卡，
是，
然后所以一插卡的时候他就有过敏，就有什么药品他就会跳出来，那就避免医生在开立药品的时候又重复用了这些药，让我们又不舒服，然后又要再做过敏的处理，这样就很麻烦。
是，没错。所以佩玲药师，我们自己个人对于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或者是对某一些的药物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反应，其实我们自己也要记得非常的清楚，当我们就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跟我们的医疗人员跟我们的医生去说的比较清楚，他们才能够做比较正确的判断，避免那样子的会造成一些的过敏反应的药物去用到这样子的药，对不对？
对对。
好，空中的好朋友，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哦。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刚刚提到的药品的交互作用了哦。那所谓的药品的交互作用，常见的交互作用有哪些呢？
药品作用大概就是这样，可能就是譬如说两个药品互相加成，让它作用药理作用增加，好，或者是说它的互相抵消，或者是说产生另外一种反应，大概就是这三类。
一个是加成，一个是抵消。
对，
抵消的意思就是我本来想要去治疗这个，你抵消之后没作用啦。
是，
哇，那个交互如果加成的话就是重复了，对不对？
对对对。
哦，就这个本来只要降血压降这样子，你突然又降得更多了。
对对对。
或血糖又降得更低了。嗯，哎，这个都真的很危险嘞。
对对。
哦，那有哪些的药物会产生这样子的作用？
加成作用大概最有名的大概就是抗凝血剂哈、哦，譬如说你吃当归啊、丹参啊，好、哦、这些抗凝血剂，如果你吃了抗凝血剂又吃了中药、嗯，这两个就会增加抗凝血的风险。
哇，那随着那个秋冬季节，如果天气越来越冷，我们慢性疾病的朋友们是不是要多加的注意？因为进补，你看。当归跟那个这些参类的都是属于进补药材了，是不是？
没错，没错。立冬以后，大家都会开始补身体，对的。
嗯，哎，那是不是我们慢性疾病的朋友们，他要去进补的时候，其实可能问一下专业的药师比较好、啊？
对对，要慎选，对对对。
嗯，然后慎选之外，就是也要去了解一下你自己进补当中有加入哪些药材，哦。嗯，
那通常是这样，就是我们食补里面，嗯、就是经过熬煮以后，它浓度。通常就不会那么高嘛。
哦，
那你如果是吃中药，嗯，好，中药是浓缩制剂，
对，
那这个就很需要啊、要多加注意。
哦，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如果去看中医，
嗯，
好，如果医生够仔细，其实我们卡片放进去，基本上、嗯、我们像在社区药局都看得到民众的中西药还有治疗的，都在云端看得到
啊。真的啊？
是，然后所以其实有像我自己有时候在领慢签的时候，我会多花一两分钟帮他看一下他云端药历、嗯、在使用什么药品，然后提醒他应该注意些什么事。
是是，哎，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因为有了云端药历之后，在于对于民众的一个药物的咨询的部分，它是更仔细了，对不对？
是是是，然后尤其是这个柯市长上任以后，有推个家庭药师嘛？
是。
那我们有参加家庭药师的计划嘛？那所以其实对于民众的这种用药的那个安全的管理上面哈，我们会更用心哈，更付出这样子。
是，台北市有很多的社区药局的药师哦，有加入的是我们的家庭药师的计划哦，就等于我们和台北市药师公会合作的这个单元一样，药师在我家。好像我们的家里头就有一个药师，对不对？而且我们的社区药局真的是我们的好邻居。那有任何的用药问题哦，真的是走几步路哈，到我们的社区药局来做一下询问哦，对我们的用药安全也能够做好一些的把关，避免造成身体上的一些的危害哦。那对于这个药品的一些的用药的交互作用，佩玲药师还有哪一些可能对于慢性疾病的朋友们或特殊的用药的朋友们，还是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有哪些的药品呢？
大概是中秋节的时候嘛，大家现在普遍民众大概都知道哈，就是那个
柚子，
你如果吃血压药有一个钙离子阻断剂的话，
嗯，
那这个的话，因为它会延长它的代谢，那可能你的钙离子阻断剂的浓度在血中就会太高。那这个是药品跟食品的交互作用嘛？
嗯，
对对对。那药品跟药品的交互作用，基本上其实我们如果再去大医院看病的时候，其实医院都有个机制，好，比如说开立处方签的时候，它会有个警讯，然后在医生开立处方的时候，它会跳出来。好，我们在以前医院待过嘛，比如我们要帮慢性住院病人，好，要配药的时候，那其实在包药的时候，它那个其实现在透过资讯系统，它都有一个警告，好，这个几级的交互作用，那是不是要用？那我们就会跟开立处方签的医生做个讨论，要用还是不要用？那医生说是 OK 的，那比例不高，继续用，或者再观察。是医院的话，基本上还有一个初步筛选，对，所以民众这方面应该不用太过担心。
是是，那佩玲药师，如果跳出一些的用药的警讯的时候，那民众在领药的时候，你们也会特别的做一些的提醒吗？
对对对，是。是，
所以不单单是医院端的药局，甚至是在一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们也会做一些的提醒咯。
要这样说啦，如果这个民众他有多科疾病在治疗，那他都在同一家药局领药，他可能会被看到的机会比较大。如果他有分科，然后或者是说云端药历是让我们使用的嘛，那如果说在领药的时候时间过于仓促， 他没有办法仔细看，那这机会就错失了。对，
是哇。刚刚佩玲药师提到了一个伟华很想问的，就是如果他是多种的慢性疾病，那他拥有的处方签可能是比较多张，是不是这个意思？那比较建议的是如果你选择的是在一般的社区药局做领药的话，就是你不要东一家西一家，就是你在固定的社区药局，就等于你拥有一个家庭药师一样，他是比较好去做用药的把关，是不
是？
是
的，是的，我的意思是这样。对，
好，空中的好朋友们，哎，这个真的很重要哦，要不然其实有时候你们并不知道他在哪边是有一些些的用药或者是记录，是不是？
云端的话，像现在我们去看病哈，就是民众的话，他会每次看病就丢一张纸，问你要不要同意，好，就是你的资料要上传云端。
对，
那有的人是不理啦，有的人会理嘛，写一写，然后就是这些就诊啊或是用药记录就会上传到云端，那就是等于医护人员都可以帮看得到。如果你写的是不 no， 那就看不到了。
是，哎，我这个要来分享一下，就是我在前几个礼拜的时候，因为眼睛不舒服，好，其实我任何的状况我会比较紧张，我就去挂了急诊，知道吗？我就到台大医院挂急诊，因为眼睛的急诊其实在我居住的区域，你能选择的就是双和或者是台大，是就近的，
对，
所以我就到了台大医院挂急诊。然后在挂急诊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挂号的人员
是
好，也是拿了一个单子，
对，
就叫我做填写。好，他现在都是电脑化，一个平板给你，
对，
然后这样哒哒哒哒哒，然后说，哎，这个有一个项目就是云端药历，你要不要上云端？哈 ，yes 还是 no？
是。
那因为虽然说跟我跟台北市药师工会有合作，但是我还是多问了一下，我就说，那我如果上传云端，有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吗？好，或者是有什么帮助吗？他就说，这样子的话，就是以后你不管在哪边就诊，其实我们的医疗人员都可以看到你的用药记录。哇，我一听到，我当然需要这个医疗人员可以知道我的用药记录啊。
对啊，对啊，
我就马上说 yes， 就是要打我同意
是
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哎。其实空中的好朋友们不用担心说自己的一个个人的医疗的资讯外流，因为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会在不同的一个医疗院所，如果在云端药历的部分可以让我们的专业的医疗人员看到你的一些的用药的记录，甚至是就医的记录，其实对于我们去就医就诊拿药，我真的觉得是有帮助的。
对啊对啊，是。
还有什么要告诉一下大家，其实在云端药历还有什么重要的？
云端药历的话，对啊，就是它可以看得到大概半年内的记录嘛。
半年内，
对对对，是。
半年之后就看不到，他是会去做一个重新，
应该是云端它有个空间的限制吧，他目前的话就是半年。
哦，
对，
哦，半年
之前我们的 IC 晶片卡读进去只有六次的就医记录，
是，
而且云就是你如果看 IC 卡，因为空间有限，大概只有看到用药，然后你的诊查事实上看不到。那现在云端我们花了很多亿建构的云端是看得到的，包括你有做什么切片啊，或者是做什么病理检查，刚包括连中药现在都上去都看得到。
是，所以上传云端之后更方便了，然后呢容纳的一个资讯也更多了哈。现在我们的云端药历呢可以保留的时间是半年的时间。
对，是。
好，那我们再问一下我们的佩玲药师哦，最后我们再问一下，我们要如何的去避免交互作用或者是重复用药呢？我们的佩玲药师是在社区药局的第一线哦，应该经常的看见民众有这方面的一些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如何避免？
是通常这样，如果刚刚说的哈，如果我这跟那个药师不熟，我可能路过我就拿个药放去啊，你帮我配，然后下一家就去。那我们有遇到比较熟的病人，他可能第一张处方先，他觉得你服务不错，第二张、第三张就讲，你就会发现哇，这个多重疾病用，多重用药，而且同一个疾病有多重用药的情形就会出现了。那通常我会跟民众沟通一下啦，因为。可能你上个医生看你不是很满意，所以你又换了一个医生。那你到底要吃第一个医生开的还是第二个医生开的药？
是，
对。那我会提醒他说，哎，你这个药理作用是相同的，那你现在选择 B， 那你 A 就先暂时停起来，你 你不要同时吃，因为就医太方便了，他真的可以一直看医生那是他的权利，你不能 说你不行看医生。
是因为就像伟华提到，因为我们的民众就很可爱，有的时候就是忽略了某些疾病它的确是控制下来要一段的时间，那我们的民众真的会比较心急，会觉得哦不好呢，就换另外一家，对不对？其实那个上次的药才吃了一天都没有吃完，第二天就紧张了，所以家里头其实有很多类似的一些的药，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要如何避免重复用药，就是不要东跑跑西跑跑，是这个概念吗？
对啊，那个多重用药刚刚就讲的是同一个疾病你有多重的用药，那你这样会不会加重是就是你的药物，你想要提升药物的疗效吗？还是你是增加你身体的负担？那就是如何避免呢？因为像现在我们如果是老年人口的那个大医院都会有开一个整合性门诊，好，像譬如说台大荣总，然后市立联合医院，好，那比较长辈，我们通常会比较 care 是长辈年纪大了，譬如器官会老化，那代谢能力，譬如肾功能，好，他可能有点障碍啊，那这样这种用药的问题就格外的重要，因为跟代谢有关系，排泄，所以如果说他有多重疾病的话，然后也控制蛮稳定的话，就是有那种整合性门诊，然后建议在整合门诊找一个你信赖的医生，然后好好的把你的疾病做好管理。
是是，也就是如果有多重的慢性疾病问题的朋友们，就建议你就是如何避免这个重复用药、多重用药的问题。那你可以在医疗院所的部分，你挂的是这个整合性门诊。
对对对，前提是病情稳定。
病情稳定哦，这个很重要耶。我觉得医病关系那个信任真的很重要。
对，是，
对不对？好，所以要找一个你信任的。
对，
那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
大概就是如果有用药上的问题啊，譬如说医生有开立新药，或者是你换药品啊，那你觉得不是挺了解的，其实在医院端在领药的时候，其实窗口的药师，因为我以前在医院待过，其实就是最好可以咨询的。然后如果真的不行，回到社区药局，你再回去医院，那就要再花一点时间。
对，
所以最好在医院端，你那边有问题可以先问。
是，
对对对，
是没错。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不管在哪里拿到药品了，任何的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询问清楚，不要把疑问带回家，或者是你药品又没有检查好，然后回去之后呢，发现少了一个药。有没有？好，因为我最近我们自己的家人，慢性疾病的家人，要开始吃新的药了之后呢，发现哎呀，怎么少一种药？
或者说换药了，他还不知道已经换了。
对，
因为他还在吃上上个月还没吃完的药。
对，你知道吗？因为长辈朋友有时候就是他认那个药的形状，
是
他没有看那个成分的多与少。
是，还有就是说他说没有药，事实上是换厂牌。
对，其实这个有时候就是难免长辈朋友会有一些疏漏。
对，
但是我们家里头的晚辈朋友，我觉得要为长辈朋友去检查一下，避免这个慢性疾病啊，吃错药没有控制好很麻烦。
是，
然后这个也会造成一些健康上的影响，就是会加重嘛。
对，
对不对？
好，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再来就是今天佩玲药师的到来，我觉得刚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云端药理了。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如果您有一些就医的经验，然后医疗端、医院端有在询问你是不是要将你的这个用药的记录上传云端药历，其实我华这边的建议跟我们佩玲药师的建议是，其实我们就上传云端药历，这样子是让我们的医疗人员在第一线就知道你的用药的状况，因为知道你用药的状况就可以避免这个多重用药的一个问题了。
是，
那再来哦，就是如果现在手边你真的有好多好多的药你不知道该怎么吃的话，你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医疗院所，不妨把这些的用药可以拿到我们的社区药局，请我们社区药局的专业的药师来为您做一下分析，好不好？还有做一下咨询，该怎么正确的用药？
是，
因为那个慢性疾病的长辈朋友的那用药，真的每次带回家都好大一包，你知道吗？都还要拿一个塑胶袋装，
有时候一个还不够。
对，因为他们都是拿一个月，有些拿到两个月的药，是真的是一大包。
然后还有多颗疾病，
对，
就有多。 多颗，然后就两三袋带回家。
对，没错没错。还有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这也是我自己提醒家里头的长辈的，就是药放在哪一个袋子里面，你不要通通给它拆开来了。哇，你知道吗？拆开来有些是那个外佣照顾的一块不呢，你知不？他最后帮人家分药的时候都分到糊里糊涂的。那你叫我们这晚辈回去看，哎，药袋去哪里了？
是我们通常去
很困扰，
是去那个社区做安全宣导的时候，这里我是一再提醒，就是你还没有吃完药以前，请不要把药袋丢掉，分开。
是
那像我们有时候遇到，我们就是有些病人他固定在吃药，
嗯，
哎，他我们会很伤心的，因为他在你面前他就说药袋我不要，药我不要。只要里面的全部都把它拆开，我回去检查垃圾。我说哦，千万不要这样做哈，
对，
这样万一你临时有什么状况，你要看急诊的时候，
嗯，
请你把你的药袋整袋拎去，
是，
像医生要看你的状况比较好掌握，
对，
他本来还要等你插健保卡，然后再看云端。好累哦。
对，没错，我觉得会耽误了一些治疗的时间，还有我们的医师做了一些的正确的判断，
对
不对？还有就是哦，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的这个月的药控制，就是可能整个状况控制的比较好，医生可能会有减药的情形。那你按照上个月的一个吃法，你不会记啊，你继续吃那么多颗，有没有？
有。
有些真的本来吃两颗啊，这个月的时候你吃一颗，你不知道，结果你到了那个月中的时候说，医生药这次少开了，其实不是少开了，是你这次减药你不知道。
好，这个我们在社区要常遇到，
有对不对？
不然就是你少给我，说没有啊，你看你的处方签，现在已经改成两颗变一颗哦。
嗯，
傻眼了。
所以药袋真的再一次再一次的做一下呼吁啦，不要乱丢，要保留着，好，要吃完之后你要换下个月药的时候你再丢，好不好？
没错没错。
好，我觉得今天是真的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分享哦，因为这也是我们民众在用药的部分经常出现的一些的问题了哈。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社区药局委员会督导，也是我们的委员九大药局负责药师李佩玲药师在空中的分享。我们再一次的呼吁一下哦，有任何的用药问题，要善用的是我们的医院或是社区药局药师的专业咨询服务了。还有记得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卫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佩玲药师，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